但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暗结良缘很快被维罗纳广场上的又一次械斗抹上了浓重的阴影。诙谐乐天的麦丘西奥死于穷凶极恶的提波尔特的剑下。罗密欧怒不可遏，一剑刺死了提波尔特，为好朋友报了仇，却触犯了维罗纳城执政官的禁令，被班弗里奥强行拖走。罗密欧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班弗里奥、麦丘西奥正在街上贫嘴，罗密欧走了过来，他们拉着罗密欧评理，两个人正说着，凯普莱特族长的亲侄子，也就是朱丽叶的表兄提波尔特走了过来，冲着罗密欧喊：我对你的仇恨使我只能用一个名字称呼你，你是一个恶贼。罗密欧说：提波尔特，我跟你无冤无恨，你这样无端挑衅我本来是不能容忍的，可是因为我有必须爱你的理由，所以也不愿意跟你计较了。我不是恶贼，再见，我看你还不知道我是个什么人。提波尔特不依：小子，你冒犯了我，现在可不能用这种花言巧语掩饰过去，赶快回过身子拔出剑来吧。罗密欧诚恳地说：我可以郑重声明，我从来没有冒犯过你，而且你想不到我是怎样爱你，除非你知道了我所以爱你的理由。所以好凯普莱特，我尊重这一个姓氏，就像尊重我自己的姓氏一样，咱们还是讲和了吧。麦丘西奥不屑地说：哼，好丢脸的屈服，只有武力才可以洗去这种耻辱。说完就拔出剑对着提波尔特：你这捉耗子的猫，你愿意跟我决斗吗？提波尔特立刻拔剑：好，我愿意奉陪。罗密欧赶紧叫班弗里奥：快把他的武器打下来。嗨，你们快别闹了，提波尔特、麦丘西奥，亲王已经明令禁止在维罗纳的街道上斗殴，住手吧。可是两个人谁也不听他的。突然提波尔特趁罗密欧拉住麦丘西奥的时候一剑刺来，麦丘西奥倒下。班弗里奥喊道：罗密欧，麦丘西奥死了，麦丘西奥可是亲王的亲戚啊。罗密欧愤怒了：麦丘西奥死了，他却耀武扬威地活在人世，现在我只好抛弃一切顾忌，不怕伤了亲戚的情分，让眼睛里喷出火焰的愤怒支配着我的行动。提波尔特，你刚才骂我恶贼，我要你把这两个字收回去。麦丘西奥的阴魂就在我们头上，他在等着你去跟他作伴，我们两个人中间必须有一个人去陪陪他，要不然就是两人一起死。提波尔特也回敬道：你这该死的小子，你生前跟他做朋友，死后也去陪他吧。两个人打斗起来，终于提波尔特倒下。班弗里奥大惊失色：罗密欧快走，市民们都已经被这场争吵惊动了，提波尔特又死在这儿，别站着发愣了，要是你给他们捉住了，亲王就要判你死刑，快走吧。 街上一阵大乱，亲王率领的侍从、蒙太古夫妇、凯普莱特夫妇全来了。亲王大怒，这一场争吵肇祸的罪魁在哪儿？人们把目光转向班夫里奥。啊，尊贵的亲王，我可以把这场不幸的流血事件的经过向您从头禀报。躺在那边的那个人就是您的亲戚，勇敢的麦秋西奥。杀死他的人现在已经被年轻的罗密欧杀死了。亲王接着问，班夫里奥，是谁开始这场流血械斗的？班夫里奥回答，死在这儿的提波尔特。罗密欧很诚恳地劝告他，叫他想一想这种争吵多么没意思，并且也提起您的森严的禁令。他用温和的语调、谦恭的态度，陪着笑脸反复劝解他，可是提波尔特充耳不闻，一味逞着他的骄横，拔出剑来就向勇敢的麦秋西奥胸前刺了过去。麦秋西奥也动了怒气，就和他两下交锋起来，自恃着本领高强，满不在乎的一手挡开了敌人致命的剑，一手向提波尔特环刺过去。提波尔特眼明手快，也把他挡开了。那个时候罗密欧就高声叫喊，住手朋友，两下分开。说时迟那时快，罗密欧敏捷已经打下了他们的利剑，他就插身在他们两人中间。谁料提波尔特怀着毒心，冷不防向罗密欧的手臂下面刺了一剑过去，竟中了麦秋西奥的要害，于是他就逃走了。等了一会儿，他又回来找罗密欧。罗密欧这时候正是满腔怒火，就像闪电似的跟他打起来。我来不及拔剑阻止他们，勇猛的提波尔特已经中箭而死。罗密欧见他倒在地上，也就转身逃走了。我所说的句句都是真话，倘有虚言，愿受死刑。凯普莱特夫人喊道，他是蒙太古家的亲戚，他说的话都是训着私情，完全是假的，请您主持公道，罗密欧杀死了提波尔特，罗密欧必须抵命。蒙太古说，殿下，罗密欧不应该偿他的命，他是麦秋西奥的朋友，他的过失不过是执行了提波尔特依法应处的死刑。亲王生气地说，为了这个过失，我现在宣布把他立刻放逐出境，你们双方的憎恨已经牵涉到我的身上，在你们残暴的斗殴中已经留下了我的亲人的血，可是我要给你们一个重重的惩罚，警戒警戒你们的将来。我不要听任何的辩护，哭泣和祈祷都不能使我枉法殉情，所以不用想什么挽回的办法，赶快把罗密欧遣送出境吧，不然的话，我们什么时候发现他，就在什么时候把他处死。把这个尸体抬走，不许违抗我的命令，对杀人的凶手不能讲慈悲，否则就是鼓励杀人了。